什么？劈腿居然有科学根据？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什么？劈腿居然有科学根据？那人类这种生物注定就是会劈腿的吗？一项关于自然界爱情秘密武器的研究显示，我们在基因上注定要立刻回应一段淫荡性冒险的可能性。大脑会分泌大量的荷尔蒙，让我们立即引发热恋的狂喜。一旦我们选择了一个伴侣，陷入热恋，激情退却后，我们会持续在一起吗？一，大数据下，一夫一妻制在自然界是个稀罕物。97%的哺乳动物都不是一夫一妻制，包含我们人类。临床类动物学家弗兰哈姆R.W. Renan 在1993年的一项研究中，专门总结了许多雌性灵长类动物一生中平均性伴侣的数量。根据他的统计结果，最为忠贞的是雌金刚猩猩，一生中平均只有一个性伴侣，族群中雄性首领。人类女性一生中一般拥有 1.1 个性伴侣，比金刚猩猩多出近 10%。相比之下，雌狒狒一生平均有8个性伴侣，雌窝黑猩猩 Bonobo 一生平均有9个，而一种叫 Pan Troglodytes 的雌黑猩猩一般竟然有13个性伴侣。我们通常认为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中，很多也不是忠诚的。只羡鸳鸯不羡仙的鸳鸯，每年五月份完成繁殖行为后，雄性就拍屁股走人了。筑巢、孵卵、养育子女等等，都是雌鸳鸯的任务。下一个交配期，雄鸳鸯也不会选择头年的雌鸳鸯。天鹅，每6只小天鹅里面就有一只私生子，其中20%的黑天鹅夫妻是同性恋。相对能做到一夫一妻制的动物有企鹅、海狸、长臂猿、狼、松果蜥蜴、田鼠、黑秃鹫、白头海雕、大雁，而它们之所以保持一夫一妻制，因为它们要共同抚育后代，比如企鹅，雄性企鹅和雌性企鹅共同完成一个抚育周期，雄性企鹅唯一能做的就是偷偷蛋。黑秃鹫还有群体压力，如果雄性劈腿，老婆会跑了，族群里的其他黑秃鹫都会嫌弃他，劈腿的结果是身败名裂。我们甚至能从雄性和雌性的体型来判断该动物是不是一夫一妻制。如果雄性体型比雌性大很多，雄性毛发、颜色都比雌性绚丽浓密的多，那多半就是一夫多妻制，因为存在雌性选择，雌性可以选择繁殖后代的物件，所以雄性不是 PK 雌性，雄性是 PK 整个族群里的雄性，这导致了进化的方向。二、理论基础颗粒之效应。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动物，每个人都想向天再借500年，但做不到啊，那就只有繁殖了，把自己的基因繁殖下去。所以人类性行为的动机在基因层面，就是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科学名词，颗粒之效应 Coolidge Effect， 一亿库利奇效应，指雄性动物交媾之后又立即与新配偶交媾的现象。大多数哺乳动物在交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使原有的配偶就在身边，也不再有性行为。这个阶段称为性不应期。其长短因动物的种类和周围环境而异，有的几分钟，有的几小时或几天。但是如果在雄性动物交媾之后，重新给它一个新的雌的发情物件，它的不应期会大大缩短，甚至立即又出现交媾行为。动物对新配偶所显示的这种效应，造成单一的雄性动物可使不同的配偶受孕。其生物学意义在于有助于物种的延续。最初用大白鼠进行的实验程式如下，把一只公鼠和4、5只处在发情期的母鼠一起放到一个封闭的盒子里。公鼠马上会和所有的母鼠开始交配，直至最终精疲力竭。 虽然母鼠会继续触碰和舌舔向公鼠求欢，但公鼠不会有回应。然而，如果新的母鼠放入了盒中，公鼠又会变得警醒，再次焕发能力与新的母鼠交配。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公鼠 Rattus norvegicus。人类男性在性交后会经历射精后的不阴期 refractory period。在射精后，他们不能和同一个女性马上再次发生性行为，而需要时间来恢复全部的性功能。从普通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充分证据支持颗粒之效应，即如果能获得不同的女性，则射精后的不阴期时间会缩短或者彻底消失。演化生物学家认为颗粒之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渴望和许多不同的女性发生性关系。雌性动物同样有颗粒之效应。人类大脑的边缘系统是情感、内驱力、冲动和下意识决策的中枢。在边缘系统内部存在着奖赏回路，多巴胺能启动此一回路，从而驱使我们采取行动，比如进食、交配、与后代亲近和冒险等等，帮助我们生存或传递基因。所有令人成瘾的物质和活动都能增加多巴胺，这就是他们让人沉溺的原因。性高潮能让人上瘾吗？是的，在大脑扫描时发现性高潮和海洛因的成像类似。但是成瘾的物质和活动并不能带来持久的欢愉。一旦多巴胺成功地启动了行为，它就会下降，等待下一次机会来左右你的行为。在性高潮之后，多巴胺的含量会自然地下降，这就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公鸡如此，男人也是如此。假如有100个女人，让一个男人做如下选择：一、和100个女人各睡一次；二、和最漂亮的女人睡100次。毋庸讳言，绝大部分男人都会选一。各种原因，还是从颗粒之的鸡说起吧。我们知道，生物体生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完成基因传递。从根本意义上说，后代最多的生物个体，就是最成功的个体。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只蛋，而一只公鸡一天却能交配几十次。如果让这只公鸡几十次都与同一只母鸡交配，那对这只公鸡的遗传利益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损失。同时，交配一次公鸡付出极小。如果一只公鸡射一次精，消耗的蛋白质也像一只鸡蛋的蛋白那么多，那这只公鸡早就精尽鸡亡了。每天都交配好几十次的这种淫靡生活，恐怕连念头都不会有。一只鸡蛋的大小，是一个鸡精子大小的几十万倍。雌雄两性性细胞大小差异的极端，鉴于玉陀它的卵子是雄性精子的1000万亿倍。因此，在一只公鸡能够确保一次性交就会让母鸡受孕的情况下，为了最符合它的遗传利益，它一天之内能交配多少次，它就可与多少只母鸡交配。那么，男人的情况是如何呢？一个男人一次射精的精子数，达数亿甚至十几亿。而一个女人，假如13岁出巢，45岁绝经，那她一辈子的排卵数为384个。如果期间怀孕或哺乳，这个数字还将下掉。当然，这种演算法一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男人如果一次只射出一个精子，会导致其配偶怀孕吗？不能。那么我们就换个角度，从时间出发来算算这笔账。一个男人两次射精之间的间隔，一般为15/30分钟。这当然是极端的情况。没有哪个男人能长时间保持这样的高效率。那么，一天一次怎么样？这对男人的身体不会有任何损害。来看看女人的情况，怀孕及分娩需270天，之后的哺乳期内也很难再怀孕。 虽然古代女子的哺乳期都很长，五横线七年的时间都很常见，但我们仍按现代的一年时间来计算。这样，一个女人两次怀孕的间隔，按正常情况下母亲亲自受乳一年计，就是640天左右。看来理想状态下，要想把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最大的生殖潜能表现出来，应该与640个女人交配。但是，这个数字必须被修正一下，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弹无虚发，与一个女人交配一次就会让她怀孕。平均需要多少次很难估算，我们放宽到20次，应该足够了，假定这20次全都发生在女人的受孕期。那么模型如下，这个男人一天只行一次房，他只和受孕期的女人性交。如果轮到哪个女人她却正好处于例假期或安全期，则在柱列中向后顺延一位元，直至她进入危险期。满20次的女人就怀孕，然后离开此模型，640天之后再重新参加。模型中女性人数不得少于16人，假定每个女人的经期都相差一天，以保证总是至少有一位女性处于受孕期。这样算下来，这个男人共需要48个女人，640/20加16，即可发挥其最大的生殖能。有众多妻子的摩洛哥国王，得到他本人承认的子女就有1413个。而女子中，生育记录的保持者是一位莫斯科妇女，只有69人。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数字，还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的三胞胎。通常一个女人一胎只生一个孩子，她的最大生育数是25个左右。与摩洛哥国王的子女数来加以比较，比例是 1.56 分。由此看来，我们上面的那个估算还不至于太离谱。结论：理想状态下，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生殖潜能，每个健康的男人应该拥有50名左右的配偶。三，别为劈腿找借口，从一而终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么多选择，欲望这么强烈，怎么还能长相厮守？当然，别为自己的劈腿行为找借口，我们人类是可以同时做到专情和滥情的生物，因为我们会根据环境随时调整。我们是社会动物，还有社会责任和担当，劈腿的风险和成本。但除了这一 part 的约束，我们还有爱，还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 足够的爱可以让我们抵抗欲望的引诱。欲望这个东西很神奇，即使我们对现有伴侣还保有欲望，欲望也能让你对对方不那么专情。欲望的一部分功能就是在周围寻找最有魅力的其他人，如果附近真的出现更有魅力的人，那你的现有伴侣关系就危险了。如果关系是建立在爱情上，我们比较可能继续在一起，如果是建立在欲望上，我们就比较可能想要与其他有魅力的人发生关系。爱情让我们继续在一起，欲望则是为了让我们选择最合适的基因，是爱情而不是欲望让你毫不犹豫许下承诺，爱情帮助你巩固你和伴侣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做了一系列实验，验证欲望和爱情的 battle 究竟谁更胜一筹。科学家们直接测试了爱情。实验物件是一些有固定伴侣的大学生，或者宣称自己正在热恋的大学生。然后要求实验物件给自己伴侣写一段话，要求他们同时在心中用很淫荡的方式想着他们自己的伴侣。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每次想到照片中的人，就要在边缘做记号。之后，科学家又要求实验物件写下另一段话，这次心中要以充满爱的方式，想着他们自己的伴侣。同样的，写作过程中，每次想到照片中的人，就要在边缘做标记。实验表明， 第二次测验中出现的记号少多了，实验物件对照片中的人没有任何持续的留恋，很快就将他们忘记了。这显示当我们以爱的方式想着我们的伴侣的时候，另外那些对我们有性吸引力的异性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真爱可以对抗性欲和渴望，所以性的吸引力让我们振奋，但爱情才让我们长久在一起。